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11章30章到12章8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12章1到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又可以来到分享上帝的话语。
2014年我在加州伯克莱中华归主教会聚会。
2014年我就在伯克莱的中华归主教会里面侍奉。
那当年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黄牧师带领我跟另外两位弟兄，我们做门徒训练。
当年呢嗰位黄牧师呢就带领我哋两位弟兄呢就做呢个门徒训练。
我们每次聚在一起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吃黄牧师做的晚餐。
我哋每聚在一起嘅时候呢，第一去做嘅呢就系食黄牧师所做嘅晚餐。
那黄牧师都是从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做给我们吃的。
黄牧师呢都是打开个雪柜呢就看到里面有些什么就可以煮一餐给我们吃的。
你说我看冰箱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啊。
你看我们的冰箱里面好像都没什么东西。
但它做出来很好吃。
但是呢做出来呢就好吃。
有些时候冰箱里面很少，那刚好有这个教会弟兄姐妹 Paula 聚餐剩的剩菜，一般有时大家不要牧师打包回来。
有时候呢在 Potluck 之后呢就剩下来的剩菜呢就牧师呢就打包就拎了回来。
他把他冰箱里面的一些菜加在里面炒一炒又给我们吃。
咁呢就将冰箱里面所有的剩菜呢就拎出来炒一炒，我哋就可以食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食材说不上好。
咁我哋睇到呢个食材呢就都唔係咁好嘅。
但每次做出来的这个饭菜味道一定好。
但是每一次做出来的饭菜呢就一定味道很好。
那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门徒训练。
咁食完晚饭之后咧，我哋就开始门徒训练啦。
每次开始以前呢，都必须要背一段圣经。
每一次开始咧，都必须要背一段嘅圣经。
那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呢，就是我们第一次门训的时候背的第一段的经文。
啊，罗马书咧呢一章啊，十二章一至二节咧，就系我哋啊每一次啊先背一次咁样嘅经文。
保罗这里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佢讲话咧，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具体怎么做活祭，我们先放一下。
啊，点样去做活祭咧？我哋先啊放嚟。
因为我们要在愿意做活祭以前呢，我们先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做活祭。
我哋先做活祭之前咧，我就要明白点解要做活祭。
为什么要把自己献给上帝？
点解要将自己去献俾上帝？
那当年在背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字老是不想背它，我觉得很别扭。
啊，当时咧去背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两个字咧，我经常咧就啊想唔去背佢嘅，
就是头两个字哈，所以
就系头嗰两个字，所以。
那背圣经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有些这种连词，就是上段文字的，一下出来其实可以不要的。
啊，背诵啊经文嘅弟兄姊妹咧，就知道有阵时咧有啲词语咧就跟上节咧就好有关系，但系可能咧就啊唔会去背嘅。
但这两个字对我们今天就重要。
但系呢两个字咧对我哋今日咧都好重要嘅。
就提醒我们应该看前面的啊保罗讲的话，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活祭。
就知道我哋之前咧保罗所讲嘅诶一啲嘅事情，咁以至到我哋知道点解要所以啦。
啊，简单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做活祭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上帝。
我哋要知道点解要做活祭之前呢，我哋就知道我哋有一位咁伟大嘅上帝。
我们来看这个，所以以前说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先啊，知道所以之前呢，就先读一下呢个经文。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几节经文可以说是保罗对罗马书头十一章内容的一个总结。
啊！呢度我哋睇到咧，就系啊保罗喺呢度啊罗马书一至十一章嘅一个嘅咁嘅总结。
保罗在讲完上帝给人的救赎计划以后，
啊保罗去讲完啊上帝啊俾人一个救赎计划之后咧，
就感叹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奇妙了。
就感叹呢个救赎计划实在太奇妙咯。
感叹上帝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计划会怎样的展开。
啊，咁看到咧，上帝都一早知道呢一个救赎计划点样去展开，
又会怎么样来结束？
系点样去结束？
这个计划充满了上帝对人的爱。
呢个计划咧就充满着上帝对人嘅爱，
也彰显了上帝作为创造天地的主的伟大，
又彰显咗啊上帝作为天地主嘅伟大。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切，
我哋今日所睇到嘅一切，
都是本于他，
都系本于他，
就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因为他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
创造天地和其中万有的主，
所有的一切也是靠着上帝，靠着主耶稣而存在，
所有的都是靠着主耶稣而存在的，
就像我们常常在引用的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说的，
常常的引用的希伯来书这里这样讲，
说到主耶稣常用他这个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主常用这个漫游去托住这个。
两个礼拜前我跟洪川休假，我们去了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这个蒙大拿州的冰川公园。
上两个礼拜我就跟洪川就去到这个蒙大拿州这个冰川的公园。
冰川公园里面到处都是高大雄伟的这些大山。
冰川里面呢到处都是这个很宏伟的大山。
那虽然是夏天，有些山上呢还是有雪，甚至远处还有这个冰川。
虽然是夏天呢，远处的山川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有雪有冰川的。
那在一个观景台呢有一个牌子。
在一个观景台呢有一个牌。
上面介绍说，我们现在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这些山峰啊，有几十个山峰，好多山峰是2000多米。
啊，睇到咧，前面好多好高嘅山峰都有2000几米。
这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呢，说都是8亿到16亿以前的海底的一个沉积物。
啊，喺啊海拔咁高嘅呢啲山峰咧，都系喺8亿至16亿之前一路咁样沉积嘅沉积物。
据说今天的这个华盛顿州、爱德华州，还有啊蒙大拿州，甚至是附近加拿大的一些地方，当年都是在海底。
啊，喺而家咁样讲啊，呢个啊华盛顿州、啊爱达华州同埋蒙大拿州同埋甚至加拿大一啲嘅地方咧，以前都喺海底里边嘅。
所以这些耸立的山峰都是当年在海底下的。
所以咁啊宏伟嘅山峰咧，都系以前都系喺啊海底之下嘅。
所以这个冰川公园呢，就成了研究古代海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啊，呢、这个冰川公园咧就成为啊研究啊当代一啲嘅呢个啊冰川嘅一啲好好嘅诶场所啦。
那公园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古代的海底是怎么样形成今天的这些山脉的。
啊，喺公园里面咧，好详细咁样介绍啊以前呢啲个海底呢个山脉点样成为呢嘅诶高山。
那我看着那些信息呢，就想起圣经里面的一段话。
我睇到呢啲嘅信息咯，就想起诶圣经里边嘅话。
那就是创世纪1章9到10节一段话，
就是创世纪1章9至10节的这段话，我们一起读。
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冰川公园巍峨的山峰，甚至还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
啊！呢、这个冰川公园咁巍峨嘅山峰，啊，甚至系呢、这个世界三脊嘅珠穆朗玛峰咧，
包括我们的 Diamond Head 啊，这些曾经都是在海底下。
啊，包括我哋钻石头山公园咧，都曾经系喺水底之下嘅。
那也就是上帝当年的一句话，
也就是上帝以前嘅一句说话，
他们就应声就露出水面，
佢就应声咧咁样就露出咗水面。
想到这里就更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伟大。
想到这里呢，就更能够想到上帝的伟大。
体会到主耶稣的伟大。
体会到主耶稣的伟大。
因为创造天地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
因为创造天地的时候，主耶稣也都在那里。
就是就越能够体会保罗在这里的感叹，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就感受到呢，上帝在这里这样的感叹，就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同归于他。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而且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不但如此，上帝出于对我们的爱，
啊，咁样上帝出于对我哋嘅爱，
接着他的儿子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成就了救恩，
系啊，藉着佢嘅儿子喺十字架上边为我成就咁样嘅救恩，
来实现他的救恩计划，
系显现出佢个救恩嘅计划。
但我们越是看到上帝的伟大。
我越是看到上帝的伟大，
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
就看到自己的渺小，
我们越会敬畏依靠这位上帝，
我们越会敬畏去依靠这位的上帝，
我们越多认识主耶稣，
我们越多去认识主耶稣，
也就越是明白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怎么样赐给我们气息，而且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
更加明白这位爱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是在死在十字架上面的。
我们也看到他是何等的爱我们，
看到他是点咁何等嘅爱我哋。
我们只有体会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哋咁样体会到上帝咁伟大嘅爱嘅时候，
才可能心甘情愿的来回应他的爱，
先至可以咁样心甘情愿嘅去回应佢嘅爱，
才可能把自己献给主，
亦都系愿意将自己献俾主，
才可能愿意被主来使用我们。
先至可能咧，被主去使用我哋，
也才可能去遵循他的话，按照他的话来活。
也可能咧，遵行呢个话去活。
有了这样的前提呢，保罗就在接下来12章的一开始，就劝我们应当回应上帝的爱。
有咁样嘅前提咧，咁保罗接下嚟喺12章咧就讲到啦，我哋点样去回应我哋上帝嘅爱啊？
回应上帝的恩典。
啊，回应上帝嘅恩典。
我们接下来一起读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的1到2节。
我哋一齐读罗马书十二章1至2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清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和喜悦的指引，所以回应上帝的恩典，保罗首先就鼓励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啊，回应上帝的恩典，保罗咧就首先要去去鼓励我哋献上身体当作活祭。
那什么是活祭呢？
咁咩系活祭呢？
我们知道祭通常都是死的。
我哋知道祭咧通常都系死咗嘅。
旧约祭司当中用的牛羊，在献祭以前都是宰杀好了。
啊，旧约里边所献嘅祭咧，嗰啲牛嘅羊啊，都系先杀咗嘅，
是把牛羊的尸体献上，在那个地方作为祭，把它烧掉。
啊，喺将呢个牛嘅羊啊，嗰啲嘅尸体咧献上咧，然之后烧咗咧就献祭啦。
我们呢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献上，
我哋咧就将身体系当作祭去献上。
我们的身体是活的，这个祭当然就是活祭了。
咁你嘅身体系活嘅，就成为一个活祭。
我们作为活祭是有意识、有思维啊，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哋呢个活祭咧系有思维啊，有意识嘅，同埋有选择嘅。
你可以选择不作为祭放上去的。
啊，你可以选择唔当作祭去放喺嗰度噶。
那这是跟旧约的牛这些祭牛羊这些祭是有本质的不同。
啊，跟呢个旧约呢啲嘅牛嘅羊嘅基本上个实质系有唔同啦。
牛羊被献上做祭的时候已经死了，他们没有选择，是被动的。
牛羊去被献作祭嘅时候已经死咗，系被动嘅。
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不是别人可以为我们做的，或者说强制我们做的。
我哋我哋自己献上嘅时候咧，唔系被人去勉强，唔系被人去推出去咁样去做祭嘅。
那必须是我们自己主动愿意做的。
是我们必须是自己主动去愿意做的。
另外呢，在旧约当中我们献祭，我们看到这个献祭就是烧嘛，把它烧掉，烧完了就没有了。
啊，这样看到我旧约的时候献的祭呢就烧了，烧了之后就没了。
那我们作为活祭是一直要放在祭坛上烧的。
我们作为活祭呢一直都是放在祭坛上面去燃烧的。
这个烧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向上帝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就献咗呢个活祭献喺祭坛上边被主去点样用就点样用啦。
那保罗不单说这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保罗所讲话呢个献祭咧系圣洁嘅，系上帝所喜悦嘅。
还在这里说是理所当然的。
喺呢个里边讲咧系理所当然嘅。
也就是说，献上身体为活祭，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做的。
这个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做的。
因为这个选择是我们对伟大的创造天地的主的回应。
因为这样的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伟大创造主的一个这样的回应。
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各种的恩典。
他不单止创造我们，也都给到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不同的恩典。
这个决定、这个选择也是我们对主、对耶稣基督的回应。
这个这样的选择也是我们对主对耶稣基督的回应。
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挽回祭，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救。
因为他这样爱我们，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那我们就可以得救，
可以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但有人呢也开玩笑说，
那有人又开玩笑这样讲，
说这个活祭是活的，
这样讲这个活祭是活的，
那放在祭坛上，一会儿这个活祭就爬，自己就爬下来了。
咁一放喺呢个祭坛上面，咁可以爬翻落嚟啦。
这也是跟旧约的牛羊献祭很不一样的地方啊。
咁呢个同旧约里边献祭牛羊就好唔同啦。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大家都有经验啊，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时候听培灵会啊，听一些宣教年会啊，听得非常激动。
咁我哋都有咁样嘅经验，又或者喺培灵会一讲到献上嘅时候就好热心，好激动。
我们决定要为主献上我们自己。
我哋要决定为主献上我哋自己。
我决定明天就要好好开始读圣经。
我哋要决定呢，听日呢就要好好咁样读圣经。
我决定明天就要开始参加团契。
我哋要就要参加团契啦。
决定就要明天就要怎样怎样来服侍主。
我就决定明天呢要点样去服侍主啦。
可是聚会一结束。
但是聚会一结束。
或者回家睡了一觉起来。
或者回家睡了一觉。
可能又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
咁样又觉得冇咁大嘅动力。
先前的这种感动好像没有了。
咁先前嘅感动又好似冇咗咯。
那这种时候呢，我在想，可能就是这个开玩笑里面说，我们从祭坛上就悄悄的又下来了。
咁样我就谂翻好似开玩笑咁样喺个祭坛上面咧，慢慢又爬翻落嚟。
又回到我们之前的生活状态当中。
又翻去我哋以前嘅生活状态里边。
所以保罗补充说。
所以保罗咁样补充话。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咁样上帝咧就叫我哋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这里讲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讲到呢个世界，呢个世界有咩样嘅咧？
这个世界是顺服在魔鬼撒旦的手下，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咧，呢个世界系顺服咗喺魔鬼撒旦嘅手下。
是一个背逆上帝的世界。
系一个叛逆上帝嘅一个世界。
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讲的这个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就魔鬼撒旦。
效法这个世界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以弗所书讲话，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追寻今天这个世界所流行的、所看重的、所推崇的。
就追随这个今生所追随的。
也就是说，追求像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就好像约翰一书咁样讲话，就追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那所以耶稣的弟弟雅各，说得很严重，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他说这个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
所以耶稣的弟弟咧喺雅各书里边咧就讲得好严重嘅，就话与世俗为友就系同上帝为敌咁啊。
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你只要与世俗为友，同时你就与上帝为敌。
就好似硬币嘅两面咁样，你世俗为友就同上帝为敌。
所以上帝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上帝去提醒我哋不要效法呢个世界。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咁我哋要点样做呢？
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保罗佢话我哋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需要来改变。
我哋嘅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而改变。
因为我们的心早就被罪污染了。
因为我哋嘅心早就被罪污染啦。
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耶利米书所讲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心，
今日我哋每一个人嘅心，
你的心，我的心，
你嘅心或者我嘅心，
都和当年耶利米书他讲的这个一样的，都是充满了诡诈，
都同当年耶利米书所讲嘅都系差唔多，都一样。人心充满诡诈，
没有主耶稣，我们根本没有盼望。
冇咗主耶稣，我哋根本冇盼望。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什么？他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呢？
里面有各种的邪恶、贪婪、恶毒、妒忌、增进、诡诈、骄傲等等。
里面讲到有邪恶、贪婪、恶毒、妒忌、增进、诡诈、骄傲等等。
那还有很多他一长串的例子。
还有很多呢，有长长的例子。
我们怎么才可以把我们心里面这些不合上帝的心思意念除掉呢？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喺心里边啲嘅坏嘅嘢去除掉咧？
怎么来更新我们这么诡诈的里面这些心思意念呢？
我点样去除去我哋心里边咁诡诈呢啲嘅心思意念呢？
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上帝、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我哋知道咧，信靠上帝洗礼归入主嘅门下之后咧，圣灵咧就帮助我哋去洁净我哋，
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心，
我哋就有一个新嘅心。
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
当然我哋唔能够停留喺嗰个地方，
我们需要继续喂养里面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我哋要继续喂养我哋呢个新嘅生命。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
我哋需要上帝嘅话，
因为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咁主耶稣同我哋讲话，我对你讲嘅话就系灵，就系生命。
那所以刚才跟这个基要真理班的弟兄姐妹们讲哈，就是十二月我们受洗完了以后，你们要继续来啊、来崇拜，来参加团契，来聚会，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头先同啊基要真理班嘅学员去讲，啊十二月洗咗礼之后咧，你要继续嚟去继续去诶、成长噶。
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一样，多读圣经，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
啊，要同弟兄姐妹一样，要多读圣经，成为我哋嘅生命。
就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熟起来的时候，
当我哋属灵的生命去成长起嚟，
我们才不至于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我哋先唔会似一个小孩子，
很容易就被周围的一些事情吸引。
好容易咧就被周围嘅嘢去吸引咗，
成为到处乱跑的活祭。
啊，成为到处去乱跑嘅活祭。
当然都严格说都不算是活祭了，这种到处乱跑。
啊，到处乱跑啊，严格嚟讲都唔系活祭啦。
那只有多读圣经，我们才能够专心爱主，全人全心献上，甘心都愿意做活祭的人。
啊，咁样我哋啊多读圣经，我哋先可以知道系啊全心全意去成为啊主嘅人。
在今天周刊的短文当中，就有最上面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句经文哈。
啊，咁我哋读到咧就有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呢个经文。
啊，这篇短文呢，你们回家可以看，是这个李牧师他专门写的。
啊，咁样啊，里边有一段短文咧，就系李牧师专门去写嘅。
是专门鼓励粤语部的弟兄姐妹要参加这个粤语的全年读经小组。
系鼓励粤语部嘅弟兄姊妹咧，系要多去参加呢个啊读经小组。
但其实国语部的弟兄姐妹也非常需要读这篇短文。
啊，其实啊，国语部嘅弟兄姊妹都非常需要去读一段。
因为国语部的全年读经虽然人数多，但是我们国语部的人多所占的比例，这个参加读经小组的比例还是很小的。
啊，虽然我哋国语部嘅弟兄姊妹参加多，但系段比例嚟讲咧，都唔系够嘅，唔多嘅。
那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虽然信主了很多年。
啊，亦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喺啊平时咧都冇将一段嘅圣经去所有嘅读完。
啊，李牧师在这篇短文当中呢，他苦口婆心啊，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读圣经。
喺李牧师呢一段嘅短文里边咧，就苦口婆心咁样系。
那我中间写体的就摘抄了一部分牧师写的这个短文里的内容，
喺里边咧就写咗李牧师一啲嘅经文里边嘅一啲嘅内容。
那我想，特别是他括号里面的字，
我想佢就系
我把它
最后里边一段嘅字
啊标成红字了。他说每天读两到三章，阅读量不多。
哦，呢度讲到咧每日读两三章，读嘅量唔系好多。
参加的时候在网上去一个小时，时间不长。
啊，参加的时候呢只有一小时，时间不长。
哎呀，这个我真是看到，特别我来的时候，我看已经登出来了。我上周刚刚休假回来，我那天林牧师的话都不能讲啊，那个他因为生病讲不出话的一个老牧师，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阅读量不多呀，时间不长，你们要来读啊。
啊，今朝早呢我睇到林牧师病后之后翻嚟咧，声音都好沙哑，但系咧，老牧师佢都苦口婆心咁样讲话，要读经啊，量唔系好多，但系时间亦都咁长，但系一定要读经。
感觉他就是说，说不出来，我就写给你们。
啊，讲都讲唔到出嚟啦，我就写俾你睇。
这看到李牧师对大家的这种体谅、这种关心哈。
啊，睇到李牧师对大家呢个体谅同埋呢个关心。
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来读主的话。
弟兄姊妹，我哋每日嚟读上帝嘅话，
一年读完一遍圣经，
一年咧就读完一，
或者花一年多读完一遍，
又或者一年多去读完一篇，
不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
唔需要付好大嘅代价嘅。
那我想，这是上帝借着李牧师向大家的呼唤
啊，好似咧就上帝藉着李牧师对大家嘅呼唤，
就所有国语粤语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唤，
就对所有国语同埋粤语嘅弟兄姊妹一个咁嘅呼唤，
是。上帝的爱的呼唤，
是上帝爱的呼唤。
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读圣经来亲近上帝。
所以大家呢就藉着读圣经去亲近上帝。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天父上帝的爱伸开双臂，盼望我们每个人来读他的话，来认识他。
是看不到这个上帝，但是我读到他好像这个亲自的去张开手去让我们去读上帝的话。
那我们说了爱，我们也说了，在短文中李牧师也说到，受过教育的人呢，就认识字的人，不认真读圣经，表明他不在乎上帝的旨意。
在这里你短文里面呢，就看到李牧师讲话，如果是识字的也都不好读圣经的，就
不在乎上帝的旨意，自然就不会认真去遵行，
就不在乎上帝的旨意，就不去认真这样去遵行了。
后面这句话牧师说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可能进不了天国，后果很严重
啊。这样李牧师你都很严重这样说啊，可能进不到天国，后果很严重。
很，这是我家的哈，因为我觉得真是很严重。
哦，后面是我家的，是可能是很严重。
牧师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说要吓吓大家。那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有没有的？就是最后一半，我们一起读一下。
啊，牧师是根据圣经的，不是乱咁讲嘅。喺呢度有马太福音，我哋一起读。
呀，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读圣经就最基本的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一个要求。
啊，读圣经呢，就是最基本去遵行主的旨意的要求。
葛培里牧师曾经讲到当中也说到类似的话。
葛培里牧师呢在当时都讲过类似的说话。
他说很多人从来不读圣经。
很多人都从来都不读圣经。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话自己是基督徒。
有人说这个人老得很快，成长却很慢，或者成熟很慢。
有些人说老得很快，但是成长得很慢的。
也有人说人变老呢只要一瞬间，成熟呢却需要一生一辈子。
这样呢变老呢就一瞬之间，但是成熟呢就需要一生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体会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那我看到我自己呢，我就很有体会。
我看回我自己就很有这样的体会了。
转眼呢这个头发胡子都已经发白了开始。
转眼之间好像头发啊、胡须啊都变白了。
那还是常常看到自己不成熟的地方。
也都看到自己不成熟的地方。
比如一不小心在家里面跟红川讲话呀，就一不小心控制不好就发脾气。
好多时候呢又不小心在家跟红川讲话呢就发脾气。
一不小心又想了又做了你不该想不该做的一些事情。
不小心呢又想啊讲啊又不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
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就不可能按照主的心意去活，
就不可能按照上帝的心意活，
我们就只会一辈子都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一世呢都以自己为中心，
越来越偏离上帝的心意，
越来越偏离上帝的心意，
最后只有走向灭亡，
最后呢只有走向灭亡。
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
如果相信真的主的话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重他的话，每天都来读他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重他的话，每一天都读他的话的，
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背下来记载，记下来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将主的话呢背在我们心里面去记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的成熟，
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的成熟。
因为主的话是活水，
因为主的话是活水。
当我们读他的话、想他的话的时候，
去读他的话、去想他的话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不断的被主的话来改变。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断的被主的话去改变，
被这个活水来洁净，
被这个活水去洁净，
被主的话来喂养、来浇灌，
被这个主的话去喂养、去浇灌。
我们的生命就像溪水旁的一棵树，是吧？我们在诗篇第一篇很熟悉这个场景。
我们在诗篇里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好像溪水旁一棵树。
我们的因为这样读经，我们就能够常常的结果子。
又这样去读经，我们常常去结果子，
变得成熟，
变得成熟。
而成熟的表现之一呢？
成熟的表现之一呢？
就是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
就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
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大了，更多的明白父母的心意。
好似小孩子要长大咧，更加明白上帝嘅心意。
不是每天只说爸爸，我要吃糖，我要这个手机，我要那个东西，而是说爸爸妈妈，我能为这个家做什么？
就唔系话一日咧就话我要食糖，我要手机，要呢样嘢，而系咧话爸爸，我可以为家里边做啲乜嘢咧？
甚至我们不问，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天父上帝的心意。
甚至我哋唔使问啊，都已经知道上帝我俾我哋嘅心。
就算我不太愿意，我也愿意顺服他自己去做。
诶，亦都唔系好愿意嘅，但系我哋愿意顺服啊，为主去做。
这就把自己献给主，当作活祭，为主而活。
就系将自己献俾主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
也是靠着主而活，
也系靠着主而活。
好，保罗接下来提醒我们。
好啦，保罗之后咧就提醒我哋。
那回应上帝的恩典，也是需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回应上帝的恩典呢，也都要去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来，而且是用这些恩赐来建立主的教会。
都是用这些恩赐去建立主的教会。
保罗常常把教会比作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常常就将教会去比作是基督徒的身体。
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
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
我们是这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
我们在这个身体上不同的
肢体。有不同的功用。
有不同的功用。
保罗这里说我们所得的恩赐是各有不同。
所以保罗讲话我们个人的恩赐各有不同。
就是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从上帝那个地方领受了一些恩赐。
每个人呢多多少少都在上帝里面呢领受这个恩赐。
而且各不相同。
各不相同的。
我们当中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恩赐。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我都不觉得有什么恩赐。
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什么恩赐都没有。
那我就告诉你。
那我就告诉你。
根据上帝的话。
根据上帝的话。
那你是有的。
你是有的。
应该说不是你没有。
不是你没有。
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发现而已。
你只是没发现呢。
上帝早就把恩赐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
上帝呢早已经将恩赐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比如说我一开始提到我们以前教会的黄牧师。
一开始我们提到我们教会的黄牧师。
上帝给他很多的恩赐。
上帝给了他很多的恩赐。
其中一个就是做饭。
其中一个呢就是煮饭。
做饭这个看起来是这个不太起眼的恩赐了。
煮饭呢看起来就好像不显眼的恩赐。
但他当时他如果不做饭呢他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做饭的恩赐。
如果当时他不这样煮饭呢又不知道自己有煮饭的恩赐。
他每次门训前我刚才说我们弟兄几个他做饭都是就地取材。
我们讲到呢我们之前去培训之前呢他就地取材就煮了。
冰箱里面有什么就做什么包括剩菜一起和在一起给我们吃。
在冰箱里面呢有什么素材呢就这样煮呢就我们一起去吃。
那我们的李牧师其实也一样也非常有做美食的恩赐。
那我们李牧师呢就都好像一样又有煮美食的恩赐。
那李牧师我看他牧师是更对食材更考究。
我就看到李牧师呢对这个食材更加考究。
不过以前在宾州的时候牧师来跟我住过三个月牧师也是一样冰箱里面有什么就做一些汤跟我们喝。我说牧师你这个汤有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配方啊什么叫配方
啊
那个他说没有就是你看你冰箱里面就是你有的我拿出来做很好吃。
咁所以以前呢我喺宾州里面去住嘅时候呢牧师你都探过我哋咁就喺当时呢打开雪柜呢就煮一啲好嘅汤咁我就问你牧师有咩好特别嘅配方啊咁你牧师就话要点样就煮㗎啦。
那他们都是从香港来的黄牧师李牧师我不知道香港来的牧师是不是都会烧饭。
黄牧师和李牧师都是香港来的我不知道呢在香港来的牧师是不是特别去懂得煮饭的。
所以当时想去读神学的时候想到自己哎呀这个烧饭怎么办呢、
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想想要煮饭怎样呢
但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
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弟兄姐妹们在保罗这个地方提到恩赐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在这个信息里面就保罗提醒我们呢个人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在主里面看得合乎中道。
我们不管是这个肢体身上的哪一部分哪一个肢体。
不单止是这个身体的每一部分每一个肢体。
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恩赐来服侍主。
亦都靠着每一个恩赐去服侍主。
我们都应该知道，
我哋都知道，
这个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
呢个恩赐系上帝俾我哋嘅。
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自己参加了一个，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侍而骄傲。
我哋唔应该咧就觉得参加咗一个重要嘅服侍而去骄傲。
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服侍好像很不起眼就有点轻看自己。
又或者呢一个服侍唔系好起眼嘅就轻看自己。
我们要看到自己已经有的恩赐。
我哋要睇到自己已经有嘅恩赐。
用这样的恩赐去服侍主服侍人。
用咁样嘅恩赐去服侍主服侍人。
不用去羡慕去妒忌那些我们没有的这些恩赐。
唔好去羡慕去妒忌嗰啲我哋冇嘅恩赐。
因为我就不妒忌黄牧师、李牧师他们有做饭的恩赐，
咁样我就唔妒忌你，黄牧师、李牧师有做饭嘅恩赐。
啊，显平也有做饭的恩赐。
啊，显平咧有做饭嘅恩赐。
那我走到哪儿都有吃的。
我去到边度都有得食嘅。
那上帝给了我们有各样的恩赐。
上帝俾我哋有各样嘅恩赐，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刚才看到有司琴的，有领诗的，有教主日学的，有楼下带小孩的，包括在上面操作电脑的。
咁我哋睇到唔同嘅恩赐咧，就有司琴啊，有领诗啊，有睇小孩嘅，有预备电脑操作嘅，有唔同嘅恩赐。
那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是为了做什么？
上帝俾我哋咁嘅恩赐系为咗做咩咧？
那绝对不是为了表现我们自己，
绝对唔系为咗要表现我哋自己，
而是为了建立主的教会，
而系为咗建立主嘅教会。
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最上面
我一齐读。以弗所书，
他说，
佢话，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特别最后几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啊，尤其是最后咧，为要建立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
就是建立主的教会，
系建立主嘅教会。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提到七种恩赐。
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七种的恩赐，
也是用来建立教会的，
也都是来到是建立教会的。
但是他不可能全部提出来，只是代表性的提出七种。
不是全部讲了，而是代表性这样讲。
说预言的呢，在圣经里面不是算命的，这个说预言的就是传讲上帝的话的。
在这个说预言呢，就不是说算命的，而是讲全讲上帝的话语。
做执事的呢，也不单单是执事会的执事同工。
做执事的呢，不是单单是执事会的同工。
是所有参与服事的人。
所有参与服事的人。
那做教导的，我们知道就教主日学的，比如说劝化的，劝化是鼓励人的。
做教导的呢，就是去鼓励人的。
所以有些人特别会鼓励人，这也是恩赐的。
有些人特别会识鼓励的，这个是恩赐来的。
但还有其他几种，我们就不多说了。
其他几种我们都不多说了，不多讲了。
Eugene Peterson 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位牧师。
Eugene Peterson 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那我这次也阴差阳错，去了那个冰川公园飞机着陆的地方，居然就是他的老家。
我哋呢一个阴差阳错咧，去到呢个冰川公园，其中经过咧就系佢嘅老家。
我一路上都在读他的一个自传，我拿着那个书还去找他当年的房子，没有找到。
一度去读呢个书，佢自传嘅时候咧，就途中咧就想揾佢嘅屋咧，就揾唔到。
那上帝呢给 Eugene Peterson 这位老牧师牧养教会的恩赐。
上帝咧就俾Eugene 牧师呢个牧养教会嘅恩赐，
还给了他教导的恩赐。
也都俾到佢教导嘅恩赐，
俾到他劝化的恩赐，
俾到佢劝化嘅恩赐，
还给了他写书的恩赐、施舍的恩赐。
俾佢写书嘅恩赐同埋施舍嘅恩赐。
那 Peterson 牧师呢，一辈子写了30多本书。
Peterson 牧师咧，一生咧就写咗30几本书，
不少是写给牧师的。
好多咧都写俾牧师嘅，
做牧者的这些人，
做牧者嘅，
所以他也被称为是牧师们的牧师，
就可以被称为牧师嘅牧师。
他用上帝的恩赐来鼓励各地的信徒牧者来持守信仰。
上帝恩赐去鼓励各地的牧师去怎样去持守信仰。
使用他的恩赐来建立主的教会。
使用他的恩赐去建立主的教会。
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去世了。
在几年前呢，他虽然
但他还在借着他的书来建立主的教会。
但是仍然藉着他的书去建立主的教会。
Yeah, 因为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今天都还在读他的书。
很多牧师、弟兄姐妹今天仍然是读他的书。
Peterson 牧师呢最著名的书可能要算他用这个现代通俗英语翻译的圣经，叫做 The Message， 就是信息，就后面那个。
Peterson 牧师呢最著名的一本书可能就是这本、用很通俗的英文去解释圣经的话语，就是这个书、
这本
Message
现代通俗英语的圣经呢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现代通俗语言的、这本书呢、一出版呢就成为很畅销的书啦。
那到2018年截止的时候已经卖了1500多万本。
直至到2018年呢就已经卖了1500多万本。
除此以外他还有30多本书啊写了。
除此之外呢还写了、30几本书。
所以大家可以想 Peterson 牧师他靠他这辈子写的书一定都赚了不少钱。
所以大家看到呢 Peterson 牧师呢藉着他写那么多书呢一定赚了很多钱。
但大家知道他退休的生活吗？
但知道他、退休的生活呢？
他没有去买一个豪宅来住。
他都没有买一个豪宅去住。
没有买开一部豪车来开。
没有买这个豪车去、开车。
他退休以后回到了蒙大拿那个很偏僻的小镇。
退休之后呢就回去蒙大拿。这个很偏僻的小镇
住进了当年他父母他们一起生活的那栋房子，
就住回去当年他和父母一起生活那栋的房。
他们两夫妻开一辆车、
两夫妻呢就开一辆车
Honda 本田的、
都是本田的 Honda 的。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呢他们、生活呢就很简朴的。
Peterson 牧师在牧会差不多29年以后呢，就在加拿大的一所神学院去 教书。
Peterson 牧师在牧会29年之后呢，就在加拿大一所的神学院去、教书。
他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写书赚的钱，资助了几十位的学生去读硕士、读博士。
他呢就、退休之后呢，就藉着、上帝给他的恩赐，就供养了、几十位的神学生去读硕士、去读博士，
而且都是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全额的奖学金。
在他们年老的时候，
在他们年老的时候，
有一次 Peterson 牧师在祷告当中说，
在 Peterson 牧师在祷告里面说，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帮助我和太太 Jane， 就是他的太太，
帮助我和我太太 Jane， 就是他的太太，
英文版，帮助我和太太把剩下的财产和周围的人分享，
帮助我将剩下的财产和周围的人去分享，
帮助我们把这些财产全部给出去，
帮助我们将这些财产全部去交出去。
或多或少上帝都给了我们每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恩赐，
或多或少上帝都给我们有多少的恩赐。
你有看见你的恩赐吗？
你有看不看到你的恩赐？
你愿意献上为主所用吗？
你愿意献上为主所用？
愿意花上这些精力、花上这些时间来建立主的教会吗？
你愿意花上你的精力和时间去建立主的教会啊？
这次休假的这个蒙大拿州的冰川公园呢，有一个湖叫 Bowman Lake。
在这个蒙大拿州冰川公园有一个叫做 Bowman Lake。
湖里的鹅卵石非常漂亮。
湖里边嘅好似鸭卵嘅鸭卵石咧就好靓噶。
粤语可能不叫鹅卵石，
鹅卵石
啊，反正石头。那这些石头为什么这么好看？
呢啲石头点解咁好看咧？咁好睇咧？
为什么这么好看？
点解咁好睇咧？你知唔知道啊？
因为它们的颜色不同，
因为佢嘅颜色都唔同，
它们的形状大小也不同，
佢嘅形状颜色亦都唔同。
如果都是你看这个很多颜色，如果都是红色，
如果你大家睇下，如果全部都是红色，
如果都是绿色，
如果都是红色，都是绿色，
都是蓝色，
都是蓝色，
这都是很好看的颜色，
呢都是好好睇嘅颜色。
那形状又是一样的，
如果形状都一样，
那看起来可能跟瓷砖差不多。
咁睇嚟咧就好似瓷砖一样，
看起来一定很单调。
睇嚟咧就好单调。
有什么意思呢？
有咩意思呢？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每个人都是上帝给了我们各自独特的恩赐，
每一个弟兄姊妹咧，都系上帝俾我哋独特嘅恩赐。
我们在一起，就像我现在看着大家，你看着左邻右舍的人一样。
我哋一起咁样睇到咧，就系你睇到你左邻右里一样。
就好像 Bowman Lake 这个湖里面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鹅卵石。
就好似啊 Bowman Lake 里边各样唔同嘅鹅卵石嘅形状一样。
就是一个很美的主里的大家庭。
就好似好美嘅主里边嘅大家庭。
2005年1月1号，
2005年1月1号，
我们教会举行了献堂典礼崇拜那天。
我哋嗰日咧就啊教会举行咗献堂礼。
当年在这儿，可能还记得哈，我当年我不在，我听牧师回忆的。他说，大家离开这个大堂的时候，在大堂的门口两边有两位童工，每人拿着一小盆鹅卵石。
当时咧，如果你仲喺度，你可能记得，我就唔喺度啦。咁样喺嗰、那个座嘅两旁咧，就有弟兄姊妹咧，就攞住呢个盘，咁样咧就个别嘅弟兄姊妹咧，就攞住一粒嘅石头，就喺嗰度献上。
那他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出去的时候呢，就从这个盆里面拿一块石头。
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出去嘅时候咧，就喺个盘里边咧，就攞一块石头
放在彩花玻璃下的祭坛上，
就放喺呢个彩花玻璃嘅祭坛下，
表示自己愿意献上自己。参与奉献，
就表示自己愿意参加去做奉献。
一转眼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一转眼差不多就嚟二十年了。
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
今日我哋嘅天父上帝，
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
呢位天地万物嘅主宰，
我们的主耶稣，
我哋嘅主耶稣，
这位爱我们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独生子，
就系爱哋甘心为我哋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嘅儿子。
仍然在呼唤我们每一位，
仍然在呼唤我们每一位。
你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吗？
你愿意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吗？
你愿意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建立主的教会吗？
你愿意上帝给你的恩赐去再一次去建立教会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伟大的创造主。
让我们看到你是这么伟大的创造主。
你是那位伟大的救赎主。
你就是那位这么伟大的救赎主。
也看见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
你看到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
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愿意献上自己为活祭，
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
用你给我们的恩赐，
用你给我们的恩赐，
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恩典，
来建立主你的教会，
来建立主你的教会。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祝克牧师美好的。